我们现在读到了《创世纪》第44章，在这一章，约瑟让他家的管家把他的杯子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然后把他们送走。然后他派这个管家去追上他们，说：“有人偷了我主人的杯子。”兄弟们说：“如果你能找到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口袋里有这个杯子，那就杀了他，我们剩下的人都将成为奴隶。”管家说：“好吧。”于是他从最大的兄弟开始，一直到最小的，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发现了杯子。然后他说：“我要带走他当作奴隶。”而兄弟们无法接受这一点，他们已经对父亲以生命作保，他们会把便雅悯带回来。于是他们都返回到了约瑟的地方，又来到了约瑟面前。再次，这已经表明这些兄弟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以前杀过人，他们曾经愿意杀死约瑟，他们把他卖为奴隶。换作22年之前，兄弟们会让便雅悯被抓做奴隶，他们自己回去保全自己。他们可能已经做出了某种筹算，但是他们在这里已经破碎了。所以让我从创世纪第44章中重新开始。经文说，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或察觉出你们偷了我的杯子？”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能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换言之，他没有任何借口，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他接着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所以你看，这不单单是向约瑟下拜，只因为他处于掌权的地位。现在他们开始向神下拜，并且说：“神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罪孽，我们在收获我们所播种的，我们犯下的罪孽如今追上了我们。”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在收看，但是流变大儿子于继母犯下乱伦罪，西面和利未进入事件城，杀死了成百上千的男丁，并俘虏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犹大与自己的儿媳乱伦，他怀了孕并给他生了双胞胎。这些都是邪恶的人，他们过着目无法纪的生活。不是说他们只是在藐视神和其他人，现在他们终于意识到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种什么收什么。犹大在这里承认了，承认了他的罪。他开始做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下拜，他的心也下拜，不仅在约瑟面前，也在上帝面前。我相信这就是神的意图，这就是约瑟对他的弟兄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不要向他们报复，这不是复仇，而是为了打破他们的自我意志，他们对神的悖逆，将他们带到悔改的地步。所以第17节继续说，他说这是在讲约瑟：“我绝不能做这样的事，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换言之，约瑟只会把便雅悯留在这里，而让其他兄弟离开。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总之，他讲述了他告诉他的事情。他谈到了当他们回到雅各身边时，告诉他他们不能回去买更多粮食，除非他们带上便雅悯。他们说：“我们无法让雅各答应这一点，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约瑟，他害怕会失去便雅悯。”最后他们实在太饿了，他们承诺会把便雅悯带回来。所以他解释了整个状况，在第30节中说：“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 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再次，你必须记住整个故事。再说，我知道有些人不会每天都看，但在此之前的22年里，他们将约瑟卖为奴隶，他们拿了约瑟的彩衣，杀死一只动物，将血涂在彩衣上面，然后把它带回给雅各。雅各立刻得出了结论，某种动物杀死了约瑟，约瑟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对他们的父亲撒了谎。于是父亲开始悲伤，他们就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哀伤着下阴间，到我儿子约瑟那里。在这22年来，他们一直让雅各承受悲伤和痛苦，而且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他们除掉了麻烦，除掉了他们的小兄弟，甚至还从他身上赚了一些钱。他们也愿意看到父亲活在悲伤中22年，如此铁石心肠。你知道，但凡这些人有一点同情心，他们就会说，好吧，我们必须告诉他真相，因为看到父亲如此悲伤，他们应该都会于心不忍。但22年来，这些家伙让雅各一直受苦，但是现在便雅悯要被带走了，他们知道雅各这会要了他的命。他是这样说的，因为他的心全都维系在便雅悯身上。他们说这会要了父亲的命。然后犹大说，把我当作奴隶吧，让其他人都回去。这些家伙曾经如此愿意，我是说伤害他们的父亲，看着他悲伤，他们也愿意杀死约瑟，只是流变的介入才没让他们杀害他。然后他们把他卖为奴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有任何悔恨，任何悲伤。他们22年都没有说出真相。最后犹大在这里走到了自己的尽头，自己心甘情愿成为一个奴隶，并说，让我做奴隶吧，把我当做奴隶，让其他人走。你知道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犹大最终到了一个地步，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他的兄弟们，特别是为了他的父亲。父亲22年来，他一直在被欺骗，关于整个状况，他终于愿意坦白，他终于愿意做出回应。我相信这就是这些梦的主旨所在。哥哥们的下拜，这不仅仅是屈膝而已，而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让他们走到自己的尽头。他们谦卑自己，其实是他们在神面前下拜。这些人一直在抵挡神，他们所生活的方式，一直在神面前挥舞着拳头。而神使用约瑟，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尽头。所以在第45章第一节说，约瑟在所有势力在他旁边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就喊叫说，每一个人都离开我出去吧。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放声大哭，埃及人听见了，法老家中的人也听见了。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在他面前都很惊慌。这太棒了，要知道这真是轻描淡写。这些兄弟完全不知道，他们一直以来打交道的人就是约瑟。当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们很惊慌，说到轻描淡写，圣经真是奇妙。有时候对有些事情会轻描淡写，当神创造天地时，他看到了一切就说，他看着是好的，真的是轻描淡写，堪称完美。上帝创造一切的方式真是太惊人了，我只能想象，这些兄弟们一定在想什么。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个人指控他们是奸细，整个过程中把西面关押起来，还威胁让他们所有人当奴隶，并威胁要把便雅悯当作奴隶。他请他们吃饭， 所有这些事情突然之间所有的碎片开始组合在一起，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打交道的人就是约瑟，他们一定感到很震惊，恐惧一定临到了他们身上，因为是他们应得的。约瑟给他们什么，他们都是应得的。如果约瑟要杀了他们所有人，你知道吗？他们也罪有应得。当他们开始明白这一点时，第四节说，约瑟又对他兄弟们说，请你们近前来，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所以约瑟，这没有表示他心存苦毒，这并不表示他说，嘿，我希望你们学到了功课，而且对他们很生气。他甚至试图安慰他们说，看，不要生自己的气，不要失望，神使用了这一切，神派我来这里要拯救生命，不仅是他家人的生命，还有埃及全地的人和所有周边国家的人。嘿，约瑟有很好的态度，他在这里向他的兄弟们显明自己。接下来他命令他们说，现在你们下去带上所有这些马车，他送给他们各种食物和补给，给他们车辆、马匹、动物，把这大量的物资送回迦南。他说，去接你们的父亲。他们离开时，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这是古英语的说法，你们一定要按照我告诉你们的去做，然后带上你们的父亲再回来。因为这些人曾经说谎，几十年来一直亏待他。他在这里只是说，确保你们不要争吵，你们回去之后别不告诉约瑟的父亲雅各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要确保按照我说的做。约瑟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让这些兄弟带着这些东西自由离去，但所幸他们确实回去了。后来我们在第五十章中发现，最终雅各死了以后，兄弟们担心约瑟现在会向他们报复。他善待他们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雅各还活着，所以他们撒谎说，在雅各死之前，他说，你知道，不要把这罪归咎于你的兄弟，要饶恕他们所做的一切。当他这么说时，约瑟的心真的伤透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对你们怀恨在心。他说，神派我来这里，又说，神禁止我向你们报仇。总之，这个故事是他们最终回去告诉雅各。我只能想象雅各一定在想什么。在他发现约瑟还活着的时候，22年来，他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他不仅还活着，他现在还成为地球上第二有权势的人，这是另一回事。经文谈到了父子重聚，并说他们拥抱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们都哭了好久，他们团聚了。但在第47章中，约瑟把所有的兄弟带到了法老面前，法老让他们去歌珊地。然后在第49章中，雅各临终时，他叫来了所有的儿子，并对他们发了预言。在第48章，他叫来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并祝福他们。约瑟特别引导孩子们到雅各面前，因为右手拥有更大的祝福，所以雅各举起他的右手放在长子的头上，他的左手放在次子的头上，但约瑟移动了他们，所以结果就是最小的儿子得到了祝福。总之，这是一个特定的信息，在犹太人后来的历史中变得非常重要。以法莲成为了主要支派，尽管马拿西是长子，所以所有这些都记录在第48章中。第49章，雅各祝福了他所有的孩子，然后是第50章，在雅各死后，他们把他带回以色列，把他埋葬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坟墓里，跟他的妻子们葬在一起。然后在第50章中，这些兄弟们来找他，让我给你们读一下其中的内容。在第50章中说，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 这是在上一节经文中他父亲去世之后，第二节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们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那四十天满了，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你知道这是有关尸体防腐的一小段信息，我们现代人不知道埃及人是如何防腐的，他们无法复制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在埃及发现的一些木乃伊在四千年后仍然保留着皮肤和头发，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技术能做到这一点，但这让我了解到需要四十天的时间制作木乃伊或者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接着说埃及人为他哀哭了六十加十天，七十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他想去迦南地安葬他父亲。其余部分记载了他们如何过去，那是一大群的人，他们有车辆、马兵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在第十三节中说，他们的儿子们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然后在第十四节中，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的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这再次表明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根本没有仇恨，他已经完全原谅了他们。第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我想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这样做了，当然这正是那些梦，在几十年之前呈现给约瑟的。于是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仆人。这是在说他们使自己成为奴隶，他们愿意成为奴隶，他们仍然为自己对弟弟所做的事感到定罪和罪疚，他们愿意一辈子都成为奴隶。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因此约瑟心里对他的弟兄们没有任何仇恨，他这样做，他是神的器皿，带他们走到自己的尽头，带他们进入悔改。约瑟一直保持忠心，他是圣经中的两个人之一，我观察到神从未责备过的人。约瑟身上没有什么重大过失。我再说，有些人指责他，他对兄弟们做了这些事情是出于苦读，但我完全不同意。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正因如此，他拯救了整个民族，这个民族迅速发展壮大，因为他们被赐予埃及最好的土地，他们不断繁衍，直到成为一个大国。当然，后来摩西被兴起来，把他们带出奴役，进入了自由。但约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回到第二十节，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知道，这让我想起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节经文被解释为，神对你做了一切事，并让其互相效力，不是这么说的，并没有说一切都来自神，而是说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这并不意味着是神预先设定了约瑟成为奴隶以及所有事情。我相信神确实启发了兄弟们把约瑟卖为奴隶，因为总比被他们杀了要好，这正是他们想要做的。因此在他们的选项之中，神启发他们将他卖到埃及，最后成为了一件好事，最终不仅保全了雅各孩子们的性命，也保护了埃及的所有土地， 从中产生了很多好事情。这是一个例子，神如何使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美好。我相信这就是约瑟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本意是邪恶的，但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你知道，有人对我做了很多事，他们原是恶意，但因为我回应神，因为我爱神，因为我按照他呼召我去做的事而行，神就让这些互相效力。我甚至可以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也互相效力成为美好。神可以使用任何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使其互相效力，但不要责怪神造成了这一切。如果你屈服于问题，并拥抱他们，那些事情就会来偷窃、杀害和毁坏。你必须抵挡这些事情。只有当你抵挡他们并运用你的信心时，他们才会互相效力。